慢性淋巴性血癌患者别担心 BTK 抑制剂那一线健保给付共同对抗沉默杀手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吴怡文报道。新一代 BTK 抑制剂也在去年7月正式纳入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第一线治疗健保给付范围内，有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的患者都可以第一线申请健保给付使用，能减轻负担并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。白血病又被称为血癌，可分为急性及慢性白血病。台北荣民总医院内科部血液科医师刘耀中指出，其中慢性白血病大部分都没有急性症状，不易警觉，有时会被忽略，通常会来求诊可能是因为抽血、身体检查意外发现，或是到后来并发血球低下等并发症才会前来求诊。尤其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又有沉默杀手的称号，确诊后患者常会担忧该如何治疗，自己能否负担得起医药费。但其实不需太过担心，刘耀中医师表示，在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疗上，传统的化疗、标靶药物目前都有健保给付，而且新一代 BTK 抑制剂健保也从去2023年7月开始有条件的给付一线治疗。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年纪大发病率高，什么情况需治疗？台湾血癌发病人数有逐渐增加的趋势，刘耀中医师提到，这是因为血癌的发生与年龄有关，近年来医学进步，国人寿命延长，因此发病人数有越来越多的迹象，目前一年新诊断病例数约为1000，横线1100例，其中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约有200到300人，患者大部分都为60到65岁，年纪越高发病率就越高。不过，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治疗原则与其他白血病不同，刘耀中医师表示，急性白血病不管是淋巴性、骨髓性，诊断后都需立即治疗，以免骨髓大量产生不成熟的造血癌细胞，持续影响造血，产生各种症状，甚至造成生命危险。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同样也需立即治疗，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则会以症状来评估。刘耀中医师说明，如果血小板10000/mm3、血红素10g/dL，代表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已经影响造血，接着可能会产生贫血、食欲不振、体重减轻等症状，甚至脾脏、淋巴肿大越来越严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治疗，若是早期疾病症状不明显，做治疗反而要负担较大的副作用风险，获得治疗好处不大，因此治疗上才会有这样不同的状况。化疗副作用大，效果不彰， BTK 抑制剂改善治疗困境。过去，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事实上并没有太好的治疗方式。刘耀中医师表示，以前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治疗是比照急性白血病，以化疗为主，可是化疗效果不理想，副作用又大。不过标靶药出现后慢慢取代一线只用化疗的情况，甚至慢慢取代化疗后可能需要移植的状况。标靶药物加入后，让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患者可以不用选择很强烈、副作用很高的化疗药物，也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。不过刘耀中医师提到，经过这些一线治疗方式治疗后，还是会有约15%的患者在2/3年内复发，这时就需要探究可能有抗药性，或是病人本身带有一些不好的特定基因突变。像有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患者，就较容易对化疗产生抗药性，并提供癌细胞较强的复制增生能力，因此便发展出新一代标靶药 BTK 抑制剂，能抑制癌细胞复制过程中重要的关键酶 BTK， 阻断癌细胞复制，达到治疗效果。刘耀中医师分享， 过去曾有位60多岁的男性病患，抽血检查发现异常前来求诊。由于那时 BTK 抑制剂第一线治疗还未健保给付，所以就用化疗加其他标靶治疗，虽然情况有慢慢控制，但后来有复发的现象，因此安排第二线治疗。基因检测发现个案有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，符合 BTK 抑制剂第二线治疗健保给付条件，便持续使用到现在1年多了，状况仍相当不错。新一代 BTK 抑制剂纳健保但判扩大，不限于特定基因表现。而新一代 BTK 抑制剂也在去年7月正式纳入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第一线治疗健保给付范围内，有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的患者都可以第一线申请健保给付使用，能减轻负担并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，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先做治疗再基因检测的治疗处置，让病患在第一线就进行检测，确认有无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。不过刘耀中医师提到，越来越多证据显示，没有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患者选择 BTK 抑制剂治疗一样能得到好的治疗反应。美国 NCCN 癌症治疗指引也将 BTK 抑制剂列入没有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疗建议中。在美国第一线治疗上， BTK 抑制剂已慢慢取代传统标靶加化疗的治疗选择。而且癌细胞已经暴露过化疗等相关药物后，逃脱药物毒杀潜力可能会更强。第二线、第三线用新一代 BTK 抑制剂治疗效果也会受到影响。刘耀中医师认为，如果能在第一线就使用，对患者会是最好的选择。或许健保可以考虑从年纪较大、使用化疗及标靶副作用较大的病人扩大给付，而不是只局限于有第17对染色体短臂缺失的患者，让需要治疗的民众能更广泛的使用。